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早上好，感谢神，让我们来一起来读摩西五经啊。今天是摩西五经最后一次上课，恭喜大家顺利的读完摩西五经了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一鼓作气的读完了今天读完了摩西五经，今天是最后一次上课。感谢神，你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都打开，能够看到神你在历史中的作为，可以看到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将你慈爱的话语赐给我们，给我们生命的道理，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做你的子民。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高孩子的口打开每位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尽心尽意尽意来遵守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一次摩西五经上课啊，我们来讲最后的七章，就是28章到34章。那摩西五经的主题就是重生爱的命令啊。我们有的它的主题经文和经句，今天我们会考试啊，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提早一点点上下课，大家有时间把这个经文默写出来啊。我们要默写6章4到5节和10章12到13节。好，我们看复习一下摩西生命记的大纲啊。啊，摩西第一次讲律法到1到4章啊，然后第二次讲律法是5到28章啊，从29章开始它是第三次讲律法啊，那29、33章是第三次讲律法，那31到34章是最后摩西告别以色列人哦。所以你抓住这个生命记的大纲，你知道这个主题和它的大纲是什么啊？所以基本上分为三次讲律法啊，1、2、3，最后3章3、3、1、3、3、4。3、1、3、2、3、4章讲的是最后摩西告别以色列人。好，我们来今天讲最后一讲，第四讲28到34章啊。大家把圣经就是看一下，翻圣经哦。说28章他讲的是就说这神的命令他是有条件的啊。所以你若谨守遵行的话，你就会必蒙福；若你不谨守遵行的话，就有那个 curse， 就有那个诅咒会临到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大家觉得那个祝福多，蒙福多，还是诅咒多？诅咒多，对吧啊，它一共有44节的蒙福的经文啊，但是它的诅咒特别多啊。这些诅咒是预表以色列人将要碰到的事情啊，他们去迦南之后，他们离开了神，然后最后以色列王国被巴比伦掳去啊，是吧？所以就整个的历史啊，这以后对接下来我们再读历史书中，我们会看到原来在摩西五经28章所描述的都是有事实的，都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好，你看到那个28章第2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大家看到，我们若遵守神的话，这个福分必追着我们，就追着我们。像大卫王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典慈惠跟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就大卫说神的恩典会追随着他，同样我们若遵循神的律法啊，那福分会追着我们啊。他第6节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好啊？出出入入都有福气啊，所以非常的非常棒。但是看到他从15节开始，他就说你若违背神的命令，就被受到重祸啊。特别要讲到他讲到是53节开始，他说你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像很恐怖啊？就是说亲生的父母会吃，因为太饿了会吃自己的儿女之肉，而且是偷偷的把它吃掉。所以这些事实在列王记下第6章就会，大家如果等一下看到列王记过一段时间我们等一下我马上就会读历史书，看到这事真的是发生的真的是在发生，就是他们的父母就会吃了儿女的肉还不肯分一点给他亲人 所以这基本上他讲说，说你们的儿女被掳去啊，当时我们在讲就是说，以色列王国、啊、被巴比伦掳去啊，他们到了巴比伦，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后来在波斯王的那个恩典神的恩典之下，他们又重新回来啊。所以看到这个二十八章讲的是那个遵守神律法就会蒙福啊，如果说违背就会受到咒诅。同样，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给我们自己，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我们自己有一个醒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尊贵有圣洁的我们是有尊贵的荣耀的神的圣洁的祭司，神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啊，说所以神给我们说，神说多给的必要多，就是说 the more is given the more we demand， 就说多给的也要必要，神要让我们多给他哦。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很多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啊。然后特别是在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章啊，二十九章就是摩西在第三次讲律法啊，所以在摩亚与以色列人再次立约啊，就是在新一代的人以色列人面前重新再一次立约啊，特别是在第三到第四节哦，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也能看见，耳能听见啊！你看，摩西就说，你看你们亲眼看到，虽然你们当时是小孩子，但是也有都二十多岁啊，慢慢的就二十多岁了，之前是二十岁以下，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没有明白啊。就是当一个人他接受福音的时候，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虽然他看很多很多啊，听了很多，他的心里面就是还不明白啊，就是还是就像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就是他们心里还不明白，还不眼睛还没看见，是因为自己心里面的顽固啊，自己面就是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明白神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二十九节啊，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这二十九其实这张很好记哦，是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就二九二九啊。我们在投影片上我们打了一下什么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哦。什么是隐秘的事呢？隐秘的事就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啊。那我们先讲一下明显的事，再来讲隐秘的事啊。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明显的事就是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啊，神已经启示给以色列的，就是摩西的律法，说你要怎么怎么做啊。摩西已经告诉他们这些事情是明显的事情，神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同样，现在神把圣经给我们，已经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些呢是属于我们的。神说我已经启示给你的是属于你的，就属于你的。那没有启示的就属于神的奥秘呢，那是属于是神自己的。他主要意思不是说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主要是说明显的事情就是已经显示给你们的事情，你们就要就属于你们的，你们要遵守。那隐秘的事情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逐渐性的显示的啊，神逐渐把他自己显示给他的子民，所以很多隐秘的事情到新约里面就已经显出来。所以最大的显现是什么？
耶稣基督
啊。所以我想讲一下那个隐秘的事情啊，从其中显现的是，翻一下哥罗多西书在新约里面后面啊，哥罗多西书。OK， 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因为我圣经忘记慌忙忘，但是我圣经没有带，已经记好的。
是第二节吧。
等一下，他说以前的奥秘在现在的基督里边里面显现出来的。 是第二章，
第一章二十六节，
第一章二十六节对吧？好，看一下，
二章二三节。
啊，对对，尹弟兄说对了，麻烦你帮我念一下啊，第一章二十六节哦。今天我的圣经忘带了嘛，
可以的。
嗯。
哥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
嗯。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哦，二十七章再继续念一下二十七节。
我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
好，谢谢尹弟兄啊，看到了，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所以说对以色列人说是有外邦人，当时保罗的背景就是啊，外邦人就是啊，就是不是神的选民啊，但是因为神的逐渐显示啊，奥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啊，我们有永恒的救恩啊，所以看到神的奥秘，它是。隐面的事情呢，有些是已经显示给我们，慢慢在新约里面啊，但是已经显示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那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是看这边，他的目的说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他的目的不是说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明显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啊，是我们的，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遵行这律法上一切话。这个遵行的话，英文叫 obey，do。不是说你听到神的话语，我每天读圣经啊，挺好的，我会读，我会背。但是我们要行出来，要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啊。所以看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其实里面很多，最主要是我们要行出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十章啊，三十章他就画风一转啊，他所以二十八章他讲了那么如果你们要不顺服的话，你们就会必受很多的那些灾祸啊，这些灾祸都在啊几年几百年之后全部发生了啊，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全部发生，这些事情全部发生了啊。那在三十章他就话锋一转，他说神的怜悯，你看大家看到神的怜悯还是有存在，他说如果他是那个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我所成名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你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必怜悯你，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到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啊！你看他说，所以当以色列他波斯王特别怜悯，把他们允许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建圣城、建圣殿啊！尼希米的时代啊，所以看到神还是有怜悯，说你们如果，当然他们远离神，他们就被掳去了被巴比伦掳去的。后来那个神以色列民就又重新。忏悔啊，神又怜悯他们，他们又回来的啊。所以看到这些，摩西他在 prophecy， 他在预表啊。所以这些说，你们若尽心尽意的归回耶和华你的神，他就会让你们啊，就是说让你们啊可以回来啊。然后他没说，而且的话，神的祝福比上次更多。他又讲在十节啊，九到十节里面，他说，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啊。他说啊，会再喜悦你，像从前那个列祖一样，而且那人数是更多的在里面啊。所以看到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时候远离神，神的恩典真的是特别丰盛的恩典。如果我们随时悔改，随时忏悔的话，神会怜悯我们，让我们再次喜悦我们啊。好，我们看一下啊，三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 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圣境，就在你的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我们在如果学过上过 Master Life 门徒训练人我们在传罗马书罗马录的时候，不会领别人信主的时候，他们说罗马书十章八大九节，他说你若心里相信，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会被得救啊。其实在前面有第八节有一句，他前面一句话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从生命记里扩了出来的，就是从生命经里面选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道，他首先是以律法的形式给了传给了摩西，那摩西又传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你不需要去天上去求或去海里去取经这道已经不说西游记去西方取已经赐下来了，已经给我们了那当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把神的话就成为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这话就在我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自己的灵给我们存在。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需要去天上或下到阴间去寻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基督已经来临那同样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慕道友我们如果向慕道友传福音其实他们神就是因为神一直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嘛这个福音其实离我们不远救恩其实很近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了人世间所以你只要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所以看到这个道理我们是多么的近这个话离我们是多么多么的近。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感想，我想讲一下这个旧约和新约因为我们现在在读摩西五经，他讲是神与人之间的立约，他是旧约。所以看到第二十八章他讲了很多你若遵守你就会蒙福你若不遵守你就会很多的祸患大家看到在历史书里面这些祸患真的是发生在以色列当中。所以看到神的那个旧约，神跟人之间那个第一次或第二次立约的时候，是基于人的 obedience， 是基于人要顺服神。神把律法给我们，你们要顺服律法是好的，你要顺服这神刚开始给以色列人第一次立约，是神说你们基于那个人的顺服。但是到新约里面到我们新约时代神再一次给人立约，是通过耶稣基督立约说耶稣基督宝血给我们立约，他是第二次立约是充分的显示是神的信实，不仅仅是基于说我们要顺服神，神也通过耶稣基督圣灵帮助我们可以顺服神。就说第一次是神的在乎，主要是在乎人怎么去做，神你给我们律法，在乎你怎么去做。那第二次立约是说不仅仅在乎你怎么做，更在乎神自己的信实，因为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圣灵。在罗马书里面说，你们如果按圣灵，就会有新的生命，对吧？说律法是好的，对吧？但有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有不能行。因为人的软弱，你不可能完全行律法。但因为耶稣来了，因为律法，罗马书八章说，律法基于人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为我们死。我们靠耶稣基督，靠圣灵，我们就可以遵行神的律法。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第一次第二次那个约是不一样的，第一次立约就是神自己，神在乎人的顺服如果第二次立约是不仅仅在乎神的顺服，也在乎神自己的信实，神已经把耶稣基督把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靠自己的肉体去遵循律法，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圣灵可以遵守律法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最蒙福的因为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有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大的恩典，是神最高的启示，是最终的救赎所以想一下那个新约和旧约不同的那个相同和不同的就新约是更多在乎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一下三十章还有那个十九节所以刚才讲了那么多神摩西就说十九节，他说我今天呼天呼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摩西说我把这些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说你背逆 这是你们要发生的。所以我今天呼天唤地的跟你们做见证，你们要节选生命啊，你要节选什么样生命。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要做很多的选择啊，所以最重要是选择节选生命。所以感谢神，我们啊每位弟兄姐妹们来读书读经班了啊，信神的人我们已经节选了那最好的生命，那最丰盛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神也给人自由意志，说让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他将生命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啊。所以但他也不勉强我们啊，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所以摩西就啊将这个生死祸福死于祸啊呈明在他面前啊。那同样的啊，主耶稣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啊，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哦。好，感谢神，就耶稣基督为我们，基督徒因为接受耶稣为救主，就已经拣选了生命啊。说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而且生命耶稣基督说啊，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是吧？是要人得了什么更丰盛的生命的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拣选了生命，而且拣选了更大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这是三十章啊。那三十一章的话啊，就是任命约书亚啊继任摩西啊，就正式的任命约书亚继任摩西啊。那第六节他啊有一面他说啊，摩西就说啊，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申命记三十一章六节啊，大家读到上星又读到约书亚记吧，一章八到九节，他同样说哦，你们要当刚强壮胆，对吧？也不要惧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所以摩西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怕啊，神必在你前面帮你们先开路。所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啊。其实人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事情的啊，就真的很多事情发生。但是因为作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经常会怕啊，真的是经常会怕。有很多事情前途迷茫啊，工作在哪里啊，或者身体会怎么样啊，学业会不会毕业啊，真的会很多事情啊，或工作上做的不顺心会被炒啊。比如说买房子那个贷款贷不贷下来呀，对不对？或者说你跟一个结婚啊，他是不是他会永远爱我吗？啊，就会怕啊，你会很怕很怕。但是神已经啊在这里面告诉他说，你们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三那个最后一章他说啊，我们无论在任何事上都一切都得胜有余了啊。所以我们要。就是用基督的平安来掌管我们的心，首先不要怕，因为你一怕就已经打败仗了，就已经竖起白旗了啊。神不仅仅让我们不要怕，就是说叫你啊，你不要怕啊，他还说啊，因为你并不孤独，神必与你同在，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很重要决定的时候，他说啊，神呢，我这样做我会成功吗啊？神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也不丢弃你。所以说他会引导你，就像当初他在以色列面前用云柱火柱啊前面带领他们啊，同样在他们即将去迦南地的时候，神也在他们面前帮他们消除一切的困难啊，消除一切的仇敌啊，神必会带领你引领你在前面帮你带路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看到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啊，是精兵，我们就是我们只要刚强壮胆往前行啊，不要怕啊。人真的是很软弱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靠的神夸口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夸口，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啊。好，然后在那个摩西就在快要那个时候，他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就这样背逆我啊，我死的时候你们可能更加背逆我。他就在三十二章做了一首歌啊，他一首歌就是诉说以色列的不是啊。他 里面有一节经文在32章31节，他说啊，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尽，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啊。所以经常在圣经里面用磐石来来预表耶稣基督，来说明，来refer 耶稣基督啊。那在诗篇18章46节他说啊，耶和华是活神啊，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啊。这有一首诗歌啊，里面有唱那个啊，我喜欢那个诗歌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他说啊，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所以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看到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动的时候啊，他们会遇到很多不同情况啊，有时候会走在那个沙土上啊，很不踏实啊，有时候不小心陷在那个淤泥当中，也非常危险啊。那诗篇40章2节他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啊。那基督徒就是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根基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坚固的磐石之上啊，无论风吹雨打都不会动摇哦，因为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啊。有首歌你也有用这个歌词啊，特别好听。所以我们依靠的是啊，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的 rock 啊。所以他如果那个摩西就说，他们的磐石啊，不如我们的磐石啊。所以啊，旷野的旅客经常会遇到危难啊，如果需要避难所来藏身的话啊，磐石是非常坚固的，是最好的藏身之处啊。那主耶稣也将我们的那个生命藏在他的慈爱里啊，正如一首歌说啊，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啊，这歌很好听啊，他说如干渴之地得荫庇啊，他藏我生命在他慈爱里，他用他全能手来扶持，用他全能手来扶持啊！我看到啊，所以那摩西诉说他们的不是的时候啊，33章啊，同时摩西在临终之前也祝福以色列啊。我看到啊，首先说你们怎么样，然后不是，然后最后33章摩西祝福以色列众支派，就像雅各快要死的时候他也祝福他12个儿子啊，12个支派。那同样摩西大概120岁之前啊，临终之前他也祝福以色列众支派啊。有一句非常好的经文啊，我特别的喜欢，是在25章啊，他在讲到亚瑟的时候，他说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说你们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通常呢啊，我们自己啊，很多人就是说啊，过日子吧，就是说啊，我有什么力量就过怎么样的日子啊。我今天身体好一点，我就多做点工作；我今天身体不好一点，我就少做一点啊。我今天有能力一点，我就多服侍；我没有能力，我就少服侍啊。啊，通常是这样子，因为本来就这样子嘛，对不对啊？这种人呢，就叫日子靠力量啊。那圣经里面怎么说，它是反过来的啊。神就有时候他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心思高过我们的心思，他的话是反过来，他说你有什么样的力量你就必有什么样的日子，就是说对，你有什么样的日子就必有什么样的力量啊。比如说像摩西他啊，40年他要带领以色列那么多人啊，经过那么旷野那种严峻，没有吃东西，只能吃马拉，也不能吃饼啊，也不能喝酒啊。但是呢，神给他力量，而且呢，他每天要面对这么多 complain 啊，你怎么带我们这样子的？你把我们丢在埃及好了，我们都死在埃及比这里还好啊，对不对？他每天还不仅仅是那个环境的严峻，还有 emotional 那个思想上还有很多很多抱怨他。但是呢，他神就赐给摩西的力量，使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过那个出埃及啊，成为以色列人最尊贵的领袖啊。那同样加勒他最后在约书亚记他说，应该当初神怎样我要领我去窥探迦南地，现在我的日子也一样啊。你看加勒和摩西 说我们要过什么的日子，神就给我们什么的力量。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哦。如果你祷告说，神让我要希望我的信心更加增长啊，我要过信心的日子，神就必会给你过信心日子的力量啊。那加勒对于约书亚说，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啊，无论是征战或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啊。那加勒他日子没有改变，神他的力量也没有改变。那神曾经夸奖加勒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啊。所以加勒他心智这样子持续到底，神也将他的力量持续到底啊。那同样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呢，我有一个心智，就是怎么样啊，求你给我力量，神必会给你力量的啊。所以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啊，主要是讲这个意思啊。所以同样神让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好，最后34章讲的是摩西逝世啊，摩西去世啊。所以第一节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啊，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啊，都给他看啊，就是南地和东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给他看啊。说神说啊，这是我向你遗嘱亚伯拉罕约撒啊以撒雅各所起的事啊，所以你眼睛看到了，但是你却不能过去啊，因为他在以色列面前没有遵从耶和华，没有荣耀他啊。神说为了教训以色列一个顺服的功课啊，所以神叫说你不能进去。所以看到第七节哈，他讲的是啊，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哭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啊。所以大家看到啊，摩西这样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就现在在以色列人当中啊，说到摩西，大家都是非常尊重的。虽然他在生前呢，很没有什么人尊重他，经常抱怨啊，但是他在死后，以色列人非常尊重他。你说到 Moses， 每个人都非常的，就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说起孔子或怎么样啊，可能孔子不能跟他比啊，就非常的尊重他的一个领袖。但是看到啊。可以看到一个，从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事工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可代替的啊。虽然摩西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但是他们不能够，当时你不能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啊。虽然神拣选他，你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但是他不能够带领他们啊。所以然后神又预备了约书亚，所以在神的事工当中，没有人是不可缺的，英文叫做 No one is indispensable 啊，唯一不可缺的只有神一位啊。没有了摩西啊，神照样也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照样也可以再兴起领袖啊，兴起神的啊，新的领袖约书亚啊。所以看到，当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啊，就是说对每一位侍奉神的人来言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没有摩西受了亏损，同样说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没有摩西受了亏损，但是因为摩西却因为做了神的工作而得到成全啊，他经历到神啊。那侍奉本来就是一个恩典啊，神可以派天使来工作，可能做得比我们更好啊，但是神却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啊。摩西如果他不来侍奉神，他可能在米甸就放羊放牛啊，就庸庸碌碌的过一生。可是因为侍奉了神，他的一生就发出光芒出来啊。但神啊，摩西也是非常谦卑的。摩西啊，在后来那个圣经里面评价他说，摩西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仆人啊，他非常谦卑，他从来不居功啊，他把荣耀给神啊。好。所以摩西的结局啊，他死的时候，你看啊，首先摩西的结局说，摩西是他是有用的一生啊，他120岁，他 八十岁才开始领埃及人出领以色列出埃及哦，那个时候我们一般的人可能就已经早就没有想说再做任何事情了，退休了，早就退休了。但是他八十岁，神拣选他，他还是使用他啊，而且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啊，精神也没有衰败，他的一生是有用的一生。他的坟墓没人知道啊，大家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的坟墓没人知道呢？哦，其实神是有目的的哦，因为神啊怕啊，就是说到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烧香拜佛啊，拜那个拜摩西啊，免得他去烧香拜佛啊。想问一下大家，摩西有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吗？
后来
有了。啊，对对啊，有几个说很感谢神啊。他英文叫 sneak in 啊，他偷偷的 sneak 进去的，他有进，他是他死后的啊。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啊。对对对，哈、啊，所以第在那个圣经上有为摩西的尸首争辩啊，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啊，在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在世界上是有属灵的领域的啊，就是那个天使长的犹大书九章，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啊，所以我们他们为摩西的尸体那个争辩。那大家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十七章三十四节看到哦，就是耶稣在山在迦南地的一个小头上，在迦南地的一个山上哦，啊就登山变相哦，然后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就先知啊，我们会这样讲的，向他显现，诶，向摩西显现了，在迦南的一个山上哦，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感谢神啊，虽然摩西死之前神没有让他过迦南，但是最后还是神的恩典还是让摩西进入了迦南地啊，最后跟耶稣面对面说话，就像他当年跟神面对面说话一样啊，所以摩西还是进入了迦南啊。好，所以就说感谢神的摩西五经的结尾不是在生命记哦，而是在福音书里面哦。所以说看到神给以色列两个大的祝福，就是一个是土地啊，分地啊，一个就是律法啊，这两者都在基督里才得到完全啊。因为信主，我们在基督里才能真正的进入到应许之地，接受了耶稣，我们才真正的接受了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啊。所以当初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一个救赎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但是神真正的救赎，最后的救赎 the ultimate salvation 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哦，所以当时出埃及是说如何做神的子民，那同样我们信耶稣而得救的人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他的奇妙何等，他的救恩何等的奇妙啊。所以看到我们所以这摩西是预表啊，他的救赎只是神救赎计划的预表啊。就感谢神，我们就完成了啊摩西五经，也恭喜大家啊，谢谢大家尽心尽意来读这个律法书啊。律法书有时候不是很难读啊，需要你讲记很多事情，很多的那个道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讲那个历史书概论啊。历史书概论，历史书是非常好读的，是讲以色列历史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读的啊。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讲约书亚记的一到三章，但是我想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历史书的概论啊。我用的是牧师的那个 PowerPoint， 因为他 PowerPoint 比较关掉。好，对，他的 PowerPoint 比较完整一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旧约读经班这个我们是今天来讲，我们顺便的复习一下啊。所以我们就是读经计划就是每天五章啊，进度是十章啊，每周读五天，一周十章，那在三年之内你可以有系统的读完整本圣经啊。我觉得自己我很受蒙福啊，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能够参加读经班，就养成了一个读经的习惯，就是很自由自主的，就每天大概读一两章啊，就是很容易看 这对你以后的读经非常好，因为你已经养成了被 train 了，所以你很容易就有这个 habit 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计划啊，三年之内会读完整本圣经。啊，所以我们已经读经班的五个阶段啊，我们这个旧约的律法书我们已经读完了啊，我们接下来就读历史书啊，然后再诗歌书，然后先知书。看一下啊，历史书它有249章啊，364页啊，所以它是偏那个页数最多的啊，最多的就是12卷书啊，历史书啊。啊，我们有那个电子书下载啊，可以在网上可以下载那个讲义啊，有历史书读经讲义啊，可以下载。我们有书卖啊。那我们读经班小历史，我顺便来讲复习讲一下。第一次开的是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是王牧师自己亲自教的读旧约读经班啊。我当时就参加这个2007年的旧约读经班，感谢神，因为参加这个班，让我可以有机会读圣经啊，让我有机会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啊，也帮我养成了一个就读经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就这样读啊。因为没有，因为习惯是很，就是你一养的习惯就会很好，你不会就一生就不会丢掉的一个好习惯。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一次的读是第四次哦，我们是今年是第四期的读经班哦，我们第四期的读经班。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历史书啊，历史书的介绍啊。所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圣经要明白一个它的观点哦，圣经的观点它是一个神主的观点啊。观点，它是神主的历史，它不是圣经的历史，不是以人为主的，不是说我们看像中学里面学历史书啊，学哪个王啊，它主要是以神为中心啊，它的重点不是历史事实，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它重点不是历史事实啊，而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它那个大家知道那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谁？圣经的中心人物主角是谁？耶稣基督啊，哦，也是神啊。OK， 好，啊，圣经也是一个恩典的历史啊，它是一个恩典，它主要是讲的是神的救赎啊，是恩典的历史啊。它是讲的是就神怎样来救赎人类的经过，就像当时神挑选拣选以色列人，摩西领他们，神拯救他们成为神的子民，领他们出埃及啊。到现在后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有神的恩典，怎样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整个的那个历史是个恩典的历史啊。他同时也是一个信心的历史啊。所以信心的表现有两点，一个是圣洁，一个是顺服啊。圣洁我们刚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就是出埃及记就是说分别为圣啊，做神的子民啊。那信心的最高表现就是顺服啊，顺服的就表现在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特别我们在读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主要是讲的顺服。你看到大家一顺服神，他们就打胜仗啊，他们一顺服神，他们就打胜仗啊。所以它是神主的历史，恩典的历史，也是信心的历史啊。好，圣经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历史的借鉴啊。大家读那个历史书啊，讲到唐太宗李世民啊，他说正有三镜，铜镜可以正衣服，然后古镜可以心知心替，那人镜呢可以明知晓啊，就是说唐太宗通过古时候人啊，他来帮助他自己成为一个英明的帝王啊。同样历史的，我们现在读历史书啊。我大家读历史书，以色列人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为何要读历史书呢？因为大家知道神没有变啊，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神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呢，人也没有改变。大家觉得三千多，因为历史书是发生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400年，这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在大概3000多年前。说当时的以色列人3000多年前，他们 他们怎么样？跟我们一样吗？我们现在玩手机、玩电脑、玩 iPhone 好像不一样，但是人都没有变，人的内心没有变啊。当时他们心中的挣扎，同样我们也一样有挣扎哦。所以人没有变，神也没有变，所以我们要读历史书，能够知道啊，帮助我们能够怎样做好神的子民。啊，读圣经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啊，一个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第二是帮助我们应用所知道的真理啊。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哦，所以看一下圣经的特性啊，它是拣选性，它是一个拣选性的记载啊，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啊，看到啊，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哦，造了啊夏当啊，亚当夏娃哦，然后造从亚伯拉罕这个人慢慢的创造哦。然后创造他的后代啊，从亚伯拉罕到慢慢的到挪亚啊，他的儿子闪、含、雅弗啊，最后闪的后代在下面啊，所以从创造天地到亚伯拉罕到他的后族啊，后代啊，到最后一个家庭。所以它也是一个普世性的目的啊，从一家一族到万国万民，从天地万物到人类啊，从人类到挪亚的后代，从挪亚的后代到闪的后代，从闪的后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到万民，从万国万民到新天新地啊。你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他后面有雅各，对吧？雅各他们当初一家人，对吧？下去埃及啊，75人啊，最后慢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埃及的时候大概才75人，就一家人了。然后最后出埃及的时候，差不多两三百万人了。所以你看，慢慢的，然后到摩西，最后到耶稣基督啊。所以看到摩西五经跟福音书，就是从摩西到耶稣基督啊，最后从耶稣基督到万国万民。啊，从万国万民到新天新地，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就从耶稣基督到万国万民，那最后我们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啊，神会给我们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哦。从启示录里面有新天新地，所以大家看这个圣经是这样子一看就有一个大概的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哦，原来神创造天地，然后有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子孙到雅各75人去埃及啊，然后慢慢从埃及出来两三百万人，然后从摩西。到耶稣基督啊，从耶稣基督最后到万国万民啊，最后到新天新地啊。所以圣经的主要内容是救赎啊，圣经以创造天地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啊，在两次的创造之间，主要的内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啊，它主要内容是救赎啊，它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旧约是预表耶稣啊，你看到大家很多的预表，很多的摩西在旷野举铜蛇啊那个羔羊的逾越节啊，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说，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啊，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不过旧约只是预表，到新约里面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显示出来哦，逐渐性的彰显出来哦。所以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啊，新约说耶稣已经来了啊。圣经的目的说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民族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读历史书嘛啊，历史书这一共有12卷书啊，都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啊，不是讲我们中国的历史啊，而是讲以色列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以色列这个民族跟我们有什么啊？其实以色列代表就是我们，就是代表我们啊。以色列代表是神所拯救的对象啊，是神的选民啊，他的目的就是拯救啊。旧约时代以色列代表是预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子民。那同样，神拯救我，神要我们信耶稣，也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哦。所以历史书啊，看到这个约书亚、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然后历代志上，都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子民上的挣扎与失败 啊，像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自己有很多失败啊，很多挣扎，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经常会远离神，会背叛神哦、啊，会然后又慢慢回来哦、啊，就看到其实跟我们是很相似的哦、啊，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自己在做基督徒上我们挣扎与失败啊，所以整个历史书讲的是做神子民的挣扎与失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话啊，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不是来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啊，我说我会记得。我知道哪几个王几个王，我知道以色列哪个王哪个王啊啊啊，哪个王是好的，哪个王是坏的啊，不是这个目的啊，主要是说，我们读完圣经，知道自己读完这个历史书，知道自己如何作为一个好的神的子民的、啊。我们不是以客观的那个观点来评判这个历史啊，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很有趣啊，好像因为你读历史书真的很有趣的，很多打仗啊、战争，特别是约书亚记啊，很多故事啊，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这些故事拿出来喧宾夺主啊！我们要知道，目的是要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啊做好神的子民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简单介绍历史是中南，我怕时间不够啊，我们10:20已经，一共有12本书啊啊，年代大约是主前1400多年前到400多年前，大约是1000年历史啊。我们读圣经这十二本书，大概是1000年，它相当于中国的周朝时期到春秋战国时代啊。那个孔子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出生的啊，所以差不多那个时代啊啊，周朝到春秋战国时代时候，它其实很十二本书其实很容易记，它主要分成三卷啊。第一卷就是王国建立王国之前，就以色列没有成立国家没有 kingdom 之前呢，它有三本书，就是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啊，这三本书是在建立王国之前啊。那第二卷书就是在王国时代的时候啊，6卷啊，王国时代就是他们有了这个王国，有了 king， 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啊。那最后3卷书就讲的是，国家灭亡之后啊，那个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啊，啊。是主要是以斯拉、尼西米和以斯帖记啊，讲的是以色列亡国之后啊，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所以主要是建立王国之前、建立王国的时候到亡国啊、灭亡之后啊，主要是三个部分的、啊，大家就这样子比较好记一点啊。它分那个主题很快啊，所以约书亚记它主要的主题是接受恩典啊，神赐给产业啊。我们会下星期再讲约书亚记啊。那士师记它主题是在恩典中堕落啊，那时候没有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就大家都各行的啊作恶啊。那路德记主题是在堕落中得到神的拯救啊，路德就是神所预备的救赎者啊，就是路德是个预表啊，预备救赎者。路德记吧啊，路德记就预表是那个救赎者，预表是神预表救赎者，波阿斯去拯救路德，对，谢谢啊，神拯救啊路德。那国家历史啊，国家历史是撒母耳记上讲的是偏离啊，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啊，从神主到君主啊，本来神的心意是说是神的，但是以色列他们要兴起君王啊。那撒母耳记下一样，撒母耳记下是一样的啊。列王记上是在错误的道路中挣扎啊，就是列王的功与个啊。好，列王记下也是一样的啊。那历代志上是犯错时神的同在与审判啊，圣殿的故事啊。啊，所以本来以色列就是一个联合王国的，后来分成南北两国啊，犹大和以色列啊，就是南北两国，其中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王基本上都是坏王啊，那南国犹大有几个好王，那不多啊，我们会到时候会讲。那第三部分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啊，他讲的是以斯拉记，就是是重建与复兴啊，重建圣殿与律法啊，尼希米记就是重建圣城啊，以斯帖记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啊，就看到他的那个主题啊，再顺便很快来看一下这个迦南地啊，圣经历史的舞台啊，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当时以色列的近邻呢，它邻居啊有摩亚人、亚门人和以实玛利人和以东人啊， 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好，摩亚人在约旦河东，摩亚人和亚门人在约旦河东，以实玛利在阿拉伯半岛啊，死海看到以东摩亚亚门啊。然后在我们看一下那个国际形势啊，国际形势说，当时我们读历史书啊，在士师时代啊，在没有王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敌国就是迦南的各族啊，腓力士人啊，迦南各族啊。在王国的前期是亚述人和亚南人哦，那个亚述就现在的那个伊拉克啊，伊拉克。最后亚述被那个巴比伦给灭亡了啊。亚述和巴比伦都是现在的那个伊拉克啊。然后他的那个王国后期的那个敌人就是埃及啊，在灭亡的时候他的是波斯啊。其实当然不要认为波斯是灭亡他们，是巴比伦王把以色列把那个耶路撒冷沦陷了啊，然后最后巴比伦被波斯所灭亡啊。然后波斯王他挺好的，波斯那个王他神的怜悯，他们准许以色列人回国重新建立他们的家园啊。这是亚述帝国当时的一个疆界啊，那个地图。哦，这个尼尼微的废墟啊，这是当时巴比伦帝国啊，那个伊拉克啊，看一下，非常的那个，当时他们是很强的啊。你看巴比伦那个城门上的狮子啊，非常的强烈啊。最后巴比伦帝国被波斯所灭了啊，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的雄才大略的那个君王，就是叫波斯古列王啊，他是个非常有英明才干一个王啊。他用20年建立外交，最后一举歼灭了巴比伦帝国。最后他们允许以色列重新回国建立家园。我们读了那个以斯帖记啊，就是以斯帖就是他是波斯的王后啊，波斯王的王后啊。好，这是我们历史书的一个简介啊，我会到时候会把这个 PowerPoint 让那个Stanley和登到网站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啊。那下周我们读约书亚记4章到13章啊，我们会一起来讲1章到13章啊。好，我们的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借鉴以色列历史，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他们在做神子民上的挣扎与失败，同样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在遵循你的话语，在这个世上做你子民的挣扎与失败啊。主啊，让他们这些事实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来遵循你的道，如何来认识神你的作为啊，认识神你的律法和你的恩典啊。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赐给我们力量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读完历史书。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